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大琪琪，我们这周啊就会一直学跟芭蕉有关系的诗词。芭蕉呢又名干蕉，还叫绿天。你再看很多那个古画里啊，它都会出现绿天那个画名，绿天还有善仙，这些都讲的是芭蕉。你看那个《西游记》里是不是有一个铁扇公主啊？对不对？而且芭蕉的那个样子是不是非常像扇子？对不对？芭蕉扇，就是芭蕉的叶子可以做扇子。芭蕉呢，主要在我们国家岭南地区种植。根据古代地理专著《三辅黄图》记载，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从南越国啊将芭蕉带到北方去栽培了。芭蕉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翠绿的，
而且叶片硕大而轻盈，是不是？体态优雅美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古代园林中啊，经常将芭蕉作为景观植物种植。雨天的时候啊，站在窗前檐下，听着雨水滴落在芭蕉叶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聆听一场大自然的天籁音乐会。雨中的芭蕉姿态轻盈细致，又像在观看一群婀娜美女的长袖曼舞。你知道吗？在从唐朝开始啊，在芭蕉树下面听雨就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庭院中都会有大片的芭蕉，雨打芭蕉这一自然景象逐渐就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象，出现在各种文学、书画还有音乐作品中。《礼记乐记》记载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有声音，就是有音乐的地方，都是人的心来感知的。文人墨客啊，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雨打芭蕉的景象中，变换出千般妙韵，万种新曲。有的是空灵的，有的是悲伤的，还有的欢快，创作出了无数动人的艺术作品。我们之前学过的李商隐的《戴宗二首》，还有蒋捷的《一剪梅》，是不是就写的是诗人心中的愁怨啊？戴宗二首写的是什么样的愁怨呢？芭蕉不展
低羞节。
写的是什么？
就是
那个诗人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会愁怨呢？
想着就是自己就是那个玉姬
横绝，就是那个他在想念的人，
他想见的人见不到。
对，想见的人见不到。那蒋捷的《一剪梅》写的是什么？
思念家乡。
那一句是什么？
何日归家洗客袍。
那其中有芭蕉的是哪一句啊？你背一下蒋捷的《一剪梅》。
一片春愁带酒浆，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自生条，心自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对，所以你记住了吗？它其中有芭蕉的就是这个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对不对？他这个写的都是人心中的愁怨。其实在这种寂寥的雨天啊，人总是会想起很多往事，思念远方的亲人。芭蕉下听雨会让人产生离愁别绪之苦，绵绵不断的雨水敲打着厚实的芭蕉叶，一声一声清脆响亮，就像是一个个追问，远方的你还好吗？ 时间都去哪儿了？何处才是我的归宿？多愁善感的文人啊，在他们的笔下创作了一首一首有关芭蕉动人的诗句，但是大多数人啊，在写的时候，像一剪梅啊、戴赠二首，他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写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啊，这个写的这首诗，诗人的视角啊，完全不一样了。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
芭蕉雨，宋·杨万里。芭蕉得雨便欣然，中夜作声清更严。细声巧学音触指，大声腔若山落泉。三点五点俱可听，万籁不声秋夕静。芭蕉自喜人自愁，不如西风收却雨急休。
嗯，特别好读的。这首诗啊，你看它开头的时候就说芭蕉得雨便欣然，那你看到芭蕉得雨有没有觉得像是一个小孩得到糖啊？
嗯，
对不对？所以呢它开头啊就用了拟人的手法，你它不会说是雨打芭蕉，如果雨打芭蕉这个芭蕉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不对？那但是它说芭蕉得雨，一下子谁能得什么呀？只能是人吧，
嗯，
小孩得糖，对不对？嗯，所以他说芭蕉得雨啊，说的就是这个芭蕉得到雨了，对不对？一下子就很开心，所以他是从芭蕉的角度来写的吧？
嗯，
中夜作声清更严，说这个芭蕉，这个雨在这个芭蕉上面打雨，就说响了这个声音一整夜。又清丽又好听，对不对？整夜的，然后细声巧学吟触指，这句话怎么翻译啊？
嗯，就是声音像苍蝇碰到纸的声音。
嗯，那什么声啊？细声，就是细细刷刷细细刷刷的这种小的声音，对不对？就像苍蝇碰到了纸一样，他用了类比的方法吧。对不对？就非常的形象，一下子就把那个细声就给你描绘出来了。那你再看后面一句怎么翻译啊？
嗯，大声腔若山落泉。
嗯
嗯，意思就是说，雨变大的时候，声音就像
非常的有力，铿锵有力，对吧？像什么呢？
就像山上的泉水落下来的
声音。对，就那个高处落下来的泉水的声音一样，对吧？然后后面说三点五点俱可听，万籁不声秋夕静，说明这个雨停了吧？
雨停了，最后的三点
五点
都能听见。
对，就万籁不声，就周围就什么声音都没有，非常安静。而且他点出了写这首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秋天。
对，秋天，秋天的一个夜晚，对不对？
嗯，
如果我们看前面这个大的这三大句，你觉得这个诗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高兴的。
对，是高兴的。为什么呢？你举个例子。
嗯，
欣然，对不对？
对，
清更也。
就是中夜作声清更严，说明他高兴的夜没睡觉。
那也不一定是高兴的夜没睡觉，就说明这个雨的声音就又好听，因为他只有开心的时候才会觉得这个声音是好听的吧。
嗯，
对不对？然后又是山落泉，又是吟触指，然后又是秋夕静，对不对？我们看他前三大句的时候，只从这个词面分析就会觉得，哎，这个诗人肯定心情是开心的，对不对？嗯，而且他写的非常的细致入微，对不对？就这一整夜，雨大的声音他也听到了，雨小的声音也他也听到了，然后雨快停的声音他也听到了，对不对？一整夜没有睡，你看他写的多么的详细。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写这个雨打芭蕉声音写的最细致的一篇。我们来看第四大句，他开头说芭蕉自喜人自愁，这个芭蕉自喜人自愁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芭蕉，欢就是芭蕉独自欢喜，
对，
然后人就会独自的，忧愁
，对不对？所以这个第四句开头是不是个转折？
对，
就把人的开心和这个芭蕉人的忧愁和芭蕉的开心突然一下做了一个对比吧。是不是就是芭蕉自喜人自愁，说不如西风收却雨季休，就不如你这个西风赶紧收了，让这个雨停下来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原本觉得这是特别欢快的一首诗，但到了这一句诗人才表明心迹，说我其实是忧愁，是惆怅的。而且这样这个诗人的忧愁和这个芭蕉的欢快一对比，会对比出来什么？对比出来他的忧愁更愁了吧，就愁更愁，是不是？所以呢，其实这个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写作时的一种思路，在你立意的时候啊，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要学会从对方的角度来着眼，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比如说像上次你们学校留了一个作业，说是写给谁的信，让你写给一个人一封信，对不对？新冠肺炎，对吧？然后好多人我看老师就说，哎，你可以写给前方的护士，写给前方的警察，对不对？但你当时的利益就特别好，你是写给谁的？新冠病毒，对吧？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妈妈当时就说，立意是第一等的，你这个立意立得特别好，因为你从一个大家都认为他不会说话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立意，立刻是不是就显得很新颖？所以杨万里这首诗写得好不好？其实呢，就是这种方式啊，它不仅仅应用在写作中，它其实最重要，你知道是种什么方式吗？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一个人啊，他越能够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他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宽广。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有的时候你跟妹妹会起争执，对不对？你不理解妹妹为什么会打你，为什么妹妹会没有就是不讲理跟你，然后你也会冲她吼，对不对？那妈妈就给你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你学着妹妹的样子蹲下来，从他的角度来看你，你还忍心对他吼吗？忍心吗？不忍心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要在生活中，不光是写作中，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明白吗？这样你才会越来越广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妈妈怎么不理解我啊？那你可以站在妈妈的角度想一想，妈妈是不是很忙？就是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妈妈睡觉的时候，你会过来打扰妈妈，把妈妈晃醒。那妈妈后来就跟你讲了，说你看妈妈非常辛苦，入睡非常难，好不容易入睡的，你把我晃醒了，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就头会很疼。那你现在就改变了，妈妈睡觉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吵妈妈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人的一个成长啊，不光是说你的鞋子变大了，身高变高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明白了吗？你只有考虑的角度越来越多，你才会越来越成熟，好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学这首芭蕉语的意义，好吗？好了，今天的吕花花讲故事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拜拜。